欢迎回到8月29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欣。又到了开学的时候，美国学校涌入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新生。过去15年来，美国高校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了6倍，占全美留学生总数的近1/3。赴美念美国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呢，在短短8年间更是增加了50多倍。那么在中国学子的赴美风潮下，大洋两岸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利益链条？中国孩子为了留学美国，离乡背井，花费巨资，是否得不偿失？大小留学生们在美国的生活、就业、移民等前景如何？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相比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哈，中国家庭把美国作为这个首选地，你觉得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想移民美国。这个我看了一下最新的统计数据，2013年在美国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是28.7万，而去年今年达到33万。在美国高中念书的中国学生，2013年是24000，今年达到32000。在美国中小学念书的，2011年是7000，现在已经超过10000了。这个数字上升的非常快。
嗯，
原因是中国现在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到美国来念研究生的人数，因为这个要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并不容易，所以人数相对稳定。但是进大学、高中、小学的这个比例在快速的膨胀。
嗯，那么你觉得就是移民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戴博，你是否赞成这种看法？尤其是我们知道高中和中学，甚至小学学生的这个移民，
总体来讲我是同意的。这些人都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那么多学生就是越早。来到美国来，其实跟越来越多的那个中国的女性到美国来生孩子，越来越多的投资移民来，都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的层面。现在很多这些有权钱、这些能力的人，能到这里来的人，好像多数都要来。这个是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谈一谈。而且再加上那个很多那个父母，中国的家长，包括我的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内，他们毕竟是很担心他们孩子的教育、高考、应试教育这些东西，他们越来越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牺牲，让孩子早一点到美国来。还有很多是很无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这种心态也是有。
嗯，那你要想，中国现在是独生子女一代啊，中国父母就是有钱的、没钱的、有一点钱的吧，都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前途。可国内现在这个应试教育和这个高考地狱，还有考研地狱，而且考完之后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在中国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很多父母就想，可能呢早出国将孩子送出来，或者在美国找个工作，或者回去找个工作，有个这个外国大学的金字招牌，没准还是有点用。
但实际上我们从现在去年比如说留学以后回中国去找工作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很多人到美国来留学，是不是被比如说例如一些中介机构等等夸大了在美国留学生活的这个前景或者就业方面的前景？你觉得有没有这因素？
中介机构它就是为了这个盈利嘛。
嗯，
这个就像过去的媒婆，他总是要把双方都这个说得天花乱坠，这样你才会这个上钩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因素。好，中介机构为了赚钱夸大其词是有的，但是这个到这里来留学的这些学生，他们的家长、他们的家庭，你说他们都是被骗吗？我觉得也不是。
嗯，
好，这个里面好多因素。为什么这么多人？第一，中国的这个人口这么多，今天即使你看到这个刚刚这个小龙说的这个数字，这个到美国来留学今年会到33万，33万跟13亿比，这个数字也还 OK， 也还算还好，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来，过去没有来，现在比较有钱了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国内这个应试教育，这个每年这个高考千军万马上独木桥，这个东西是越来越感到可怕。再一个呢，在中国现在就算你高考很好，这个进了大学，进了研究这个研究所，毕业以后找工作还是很难找。
嗯，
所以他希望呢，这个给小孩一个新的选择。刚刚小龙说中国人选择美国主要是为了移民，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人，很多人是考虑移民，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为了给小孩未来啊多一个选项。
嗯，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留在美国留下去，如果留不下去你也可以选择回中国，这样呢你也比在中国上学的人这个镀了一层金。我觉得这个因素比较大。还有一个，为什么选择美国？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到任何国家去你都是中国人，你到德国去留学工作，最后你拿了德国籍，你仍然是在德国的中国人。 唯独你在美国你可以这个读书工作，然后你成了这个美国人。所以这个美国人不排外。还有一个呢，小孩到这里来，这个不会人就是说，哦，你是中国人啊，很惊奇，没有的，他每到处都是中国人。
对，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这个环境给人感觉比较这个舒适，他比较容易适应。
好，小龙，你觉得跟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或者政治状况、社会状况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先补充国华刚才说的一点，我在德国住过一年，我确实有这样的体会。德国人你要是见到他会说，哎呀，欢迎你来德国。聊几句以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国？
美国从来没有人问。
然后在美国你绝对不会问有人这样问。
嗯，
就是所以有人说在美国移民觉得最舒服。
嗯，
那么我刚才觉得谈到了这个高考是现在中国学生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高考压力大。确实呢，高考是把很多这个现在中国的高考呢已经这个录取率相当高了，所以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这个尽管他们可能成绩不是拔尖的，也照样能进大学。但是高考选拔出来的尖子学生，他们出国到美国这些国家留学并不难。就比方北大清华的，真正现在我们来谈的到美国来念高中念初中准备上大学的，不是那些尖子，是成绩平平的学生。
嗯，
那么为什么？原因是他们在这样的学生在中国现在的环境里其实压力越来越大，不光是高考本身，第一个呢就是社会关系紧张，这一点所有的家长都有感觉。第二是孩子成长的机会越来越稀缺了。第三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就业以后，就怕就算你找到工作，收入增长也很慢。第四是中国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家长觉得，与其让孩子在中国很艰难的生存发展，还不如让他去美国，那里好像是个天堂。
嗯，好，我想问，那么如果到了美国，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戴博，你看看你，因为你原来曾经在马里兰大学接触可能比较多的中国学生，
各有各的情况。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中国孩子都适合到美国来，
嗯，
要看你是哪一个年龄来的。现在他们就是也小，就是来了很多，什么读那个初中啊，那个小学，
小学都有
啊，都有，而且他们还是不成熟。不独立，我觉得一直到那个高中，他们最重要的老师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家长。
嗯，
全大多数，我自己的看法是，应该先在他们爸爸妈妈的身边，在中国好好的待着，到这里来读本科或者是读研究生就可以了。
比较好一点。
当然，有一些特别优秀、很独立的，早来也非常欢迎。可是很多这些小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觉得很孤独，他们不能适应过来，所以他们很自然的跟别的中国人就是混在一起，对不对？然后他们不接触美国，他们的语言也没有进步，他们就是不太懂这些文化，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可是各有各的情况。
所以最近我就是也补充说，这个有一些情况发现，就是中国学生来美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能扎堆。其他国家吧，扎堆不那么容易，中国人少，美国就非常扎堆。最近他们在加州什么有些调查就发现，这中国学生扎堆扎到什么地方，大家跟中国的习惯带过来，比车，比豪车。突然就洛杉矶附近有几个地区发现，怎么是中国学生买这个10万美元以上的贵车买的最多，就发现他们这些富家子弟从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到他们整个价值观念完全没有进入美国。
对，
这是就是
他这个扎堆，就是高中生扎堆啊，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们都住在这个住宿家庭，因为他们上的是私立高中，那么这个住宿家庭很多是比如说是中国家庭接受他们，或者是学校安排他们住，就中国学生住在一块儿，所以给他们这个扎堆也创造这个外在的条件。
你现在不扎堆也不行啊，
嗯，
你想避免不了啊。你现在啊，华盛顿周围你去找这些私立的高中，每一家高中大概都有10至少10个到20位这个中国学生，
嗯，
这些人在一起说自己的语言，然后吃自己的东西，这个远离了父母，本来就有一种这个
乡愁，
有乡愁，那小孩在一起很容易就抱团了。
对，
这个因为就是中国的学生啊，现在真的是很多，每一所私立的高中，都有很多。
有另外一个因素非常重要，就是很多私立学校啊。你说，
对不起，小龙，请讲。
我对这个中国留在美国念书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稍微做了点小小的调查，然后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头， 我们看到有所谓的 ABC， 就是在美国生长的华裔家庭的孩子，他们也会讲中文，但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扎堆的时候绝对很少和这些美国 ABC 们扎在一块儿。
嗯，
我问过一些 ABC 学生，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和那些大陆来的学生交朋友，在一块儿玩一块儿聊天，他说聊不到一起啊，他说不是讲中文的问题，大家都讲中文，
嗯，
但是他说我们看网站就不一样，
嗯，
新闻来源兴趣全都不一样，美国 ABC 看的是美国的网站，然后中国学生只要一上网就看国内网站，所以他们对国内的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这些事儿，这个高度感兴趣。换句话讲，这个我和小夏都是学社会学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
嗯，
就是说，一个小孩在他小学到高中这段时间，他的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在逐步形成当中，受三方面影响：教师、家长和同伴。如果他在中国已经大体上形成了那种价值观和那种这个行为模式，比方讲小夏讲的这个富二代的行为模式，他到美国来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这种模式、这种价值观和美国学生之间其实格格不入，这是他们扎堆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好，我想再提一下，就是因为有一些美国的报道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学生对美国学校的这个冲击哈。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美国很多学校都到中国去开设这个招生点等等，其实很大程度是不是也是出于盈利的目的？那么戴博，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不是盈利，是生存的问题。
嗯，
尤其是美国的很多那个州立大学，这个2008年就是那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来自于别的州付州外的那个学费的美国人少多了，
嗯，
所以他们需要新的付那个州外那个小费的一些来源，那个肯定是中国，所以他们吸引他们来，包括很多那个美国的私立学校那个高中、初中，他们的学费跟你像青城大学的一个那个一年的小费就差不多，
差不多
的学费一样，
对对，
所以中国学生成为他们重要的一个资金来源。
所以这个是生存问题，不是盈利问题。可是你吸引他们来，很多这些中国学生在语言方面，不管他们再聪明、他们再勤快，他们在英文水平、他们的基础就是不够。
嗯，
这些学校收他们的钱，可是不给他们开他们所需要的补习班和基础性的这些课程，
嗯，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排行榜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你不能责怪这些学生，他们是付学费的，他们是申请他们被录取的，这些学校有一部分有不当的行为，我觉得。
嗯，好，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第一下补充一下，就是说州内学费和州外学费大概三倍之差，
差不多。
所以一般来说，就本州州政府会给本州的学生补充那个就是补助这个三分之二的学费，这是另外一个呢。就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个补习班，我观察很多中国学生，我去跟他们讲课什么，就发现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到了美国，很多人英文非常好。
嗯，
多数人英文都很好，在国内看那个美国电视就比我来的时候好多了，起码是，嗯，但是他们对美国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抗拒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教学方法，包括教学方法在内。
嗯，对，所以对整个对美国就是做美国作为美国的抗拒非常令人吃惊。
嗯，
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就是刚刚那个好像是这个小龙提到，就是说到这以这种方式来留学的这些中国学生，他们在国内可能不是这个顶尖的学生，
嗯，
他们在国内可能最多考到三本四本，
嗯，
甚至可能还没有。那这些人到这儿来以后啊，他为什么会抗拒呢？因为他在国内啊，虽然成绩不好，那被家长一直是赶啊压啊，这个自己也是苦啊，跑到这里一下放松了，
嗯，
家长又不在身边，他一下放松以后他就厌学了，反倒，
嗯，
所以这个美国的教学方式一些东西啊，他并没有把他就拿过来这个好好去读，好好去学。
美国他要求你自己有一个自立，你完全自我管理。
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就是刚刚小夏讲的州内学费、州外学费的这个巨大差别。还有一点，这个美国现在跑到中国去招生的这些大学都是二流、三流的大学。
嗯，
虽然是二流、三流，但是他的学费其实跟一流没有差多少，
嗯，
没有差多少。
嗯，好，小农，我想请你再从学成以后，比如说不管是回归中国还是留在美国，中国学生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障碍或者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家长在投资我是不是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因素。那么你原来曾经跟我说，你觉得很多人过高估计了在美国生存的这个容易的程度，那么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嗯，确实这个很多家长啊，现在这个送孩子来美国念书的时候做的是所谓的常春藤大学的梦。
嗯，
这个我和小夏都是从这样学校出来的，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学校并不容易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在美国如果只是一个外国学生用的是所谓 F1 签证，你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原则上你是不容易找到美国公司的工作的，因为他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嗯，
对。
也许他念完研究生院这个机会会增加一些，那么也得看是什么学校，如果是美国的三四流大学的研究生院也不见得找工作容易，这个成本呢却是相当高的。我算了一下，大学四年如果私立的话一般要16万，高中四年要20万，这就36万了，如果再加三年研究生院合在一起要50万。
他说的是
花50万是不是能换来一个孩子的前途，那可是很靠不住的。我就知道有很多孩子在这里念完了三四流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后实际上找不到工作还得回去，所以这样的话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他和中国脱节了，在美国这待不住，这50万花下去以后换来什么，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戴博，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在美国高校在国务院你都待过，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美国学校很大程度扩大对中国学生的招生或者是欢迎中国学生的情况下，美国的移民政策相反又我觉得对于移民并没有放松，所以在这中间有一个落差，那么这些人到美国来学习生活以后花了很多的巨资，那么最后像刚才小农说的这种情况，你是不是预见未来这种情况变得更严重？
他们毕业以后一般来说他们有一年的所谓 OPT， 如果他们可以找工作对他们就实习，然后他们就会回国。可是现在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增长的那么快，越来越多的包括非常优秀的那个中国的一些毕业生在内是找不到这些实习的这些机会，所以他们得回到中国去，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普遍的。
实际上
实习问题，我知道在美国很多人都找不到实习的机会。我知道现在越来越普遍，就是实习生完全没有报酬，这个在美国以前是很少见，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情况。
尤其是在华盛顿，这个情况是特别普遍。
对，
对这个留学生来讲，实习阶段特别特别重要。
对，
因为你将来要去找工作，你必须经过这个阶段。你去实习以后，人家觉得你表现不错，然后他决定长期雇佣你，然后给你办身份。那你现在连实习的机会都很难找到的话，这个找工作基本上是天方夜谭的。
很多这些学生面临的问题就是像你说的，你实习如果他就是看中你，你的人力补助
老板
才会说啊你长期过来。
对，
可是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只不过是跟别的中国学生混在一起，没有接触也没有接入美国的那个主流，
对，
语言
也没有关系，
你没有领导力，你的那个同事关系你不知道怎么跟别的人的合作，
对，
是有一种距离，他们就不会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我就知道最近好几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学毕业还是相当好的大学毕业的孩子，中国学生没有办法找的工作，最后只好再求父母再拿50万投资移民。
其实我想说一下，刚才你说到就是说单位哪怕是看中你实习以后他愿意给你成为会给你办身份，你这个办身份你还得经过移民程序，那么这个移民程序移民局是不是赞成你这个雇主给你的这个资格标准，他必须说我是因为在美国找不到的人才我非要雇这个中国人，他要经过一个非常严苛的这个移民程序。
这个雇主如果从这个实习期的表现的外国学生身上如果发现有很特殊的这个素质的话，
对，
他可以去雇，但是前提他必须先到劳工部告诉劳工部说我找不到我需要的人，我在美国
找不到同样有同样资格的美国人。
理论上是那样，中国人美国人在这个方面都是钻空子也都说谎，我看中这个人我就是有一个那个
特别
移民律师知道怎么填
怎么写这个表，
其实也可以解决，
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他这一个人，我非雇到他不可，
对对对，
这个是有的。
好，我们听听小农的看法。
我知道移民局在这方面的程序是这样，就是所谓的 H1 签证的给外国人，它有一系列程序。首先就是这家雇主必须公开的在美国的媒体上招募这项工作，并且要向移民局证明他招募了若干人全都不合格，要拿出证据，
拿出理由，
然后最后才证明说唯有这个中国学生是最合格的，所以他要申请移民，要移民配额，这个移民工作签证。同时办理这样的手续，移民律师收费要高达8000美元。所以对一个美国公司来讲，如果说能省去这个麻烦找一个美国人或者有绿卡的人，他就不用再多那道麻烦了，那个成本他也一般不会愿意承担。所以很多情况下过去这个在美国就业的很多人，中国国内一直有一个误解，比方讲美国在64之后93年老布什总统这个给所有在美国的华人居留权使他们有工作机会了， 这是一个特例，但不是能够延伸到后面，以后每一代都这样。第二，在美国的过去这些年当中，有一部分华人找到了美国公司工作，其实这些公司雇他们的原因是要他们发展与中国的业务，这样的机会现在也差不多都结束了。
好，最后戴博30秒时间，你作为一个跟中美学校都有相当关系的人，你觉得如果给美国给中国家长提建议，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30秒钟时间，在他们考虑留学的时候，
晚一点来，就是做研究生就可以，先要跟父母待在一起，就是学好他们的英语，晚一点来，总的来讲更有利于他们。
小夏，你有什么？
我觉得来了之后，既然到了美国，就学习美国，不要在中国人扎堆。
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父母应该先陪他们，陪着小孩把这个学业读完。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戴博、张国华、龚晓夏和陈晓农先生。我们下星期五再在焦点对话相会，再见。